就是开始录了，
不是少一个那个
iPad 吗？
哦，
现在没有，
不用了。好，弟兄姊妹，我们继续开始查《使徒行传》十三章，然后今天13-40节，然后上次就是跟大家交通的话，今天呢就是重点看那个保罗来到比西底的安提阿传道，然后他就是讲的那一段话。那一段话呢是从那个第16节开始，然后其实后面其实是讲到末了的，就是第四十七，但是今天呢就先看到40啊。然后我这里面呢就是保罗这句话呢，我感觉就特别像当时那个《使徒行传》里面那个斯提凡讲的，就感觉是一个整个神开始兴起他的这个百姓，然后把自己启示在那个他讲的是后一段，就是埃及的那一段几句的时候，然后但是那个斯蒂凡呢是讲的从开始到最后，就是启示主耶稣来的时候，然后就用很简短的这些话语就把整个神的这个旨意又给这些这个安提阿的这些会众又讲了一遍。然后这里面呢我觉得就是抓住我的呢还是就是其中有一段，就是我看看，就是第26节，弟兄们，亚伯拉罕子孙和你们中间敬畏神的人，这旧时的道是传给我们的。所以他为什么在这里面特意又讲这句话呢？我觉得当时在那个聚会里呢，肯定也有不少犹太人，然后可能还会有一些这个外邦人，就是信这个神的。然后他里面特意重复了，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因为神对亚伯拉罕有一个应许，就是要有与他的这个子孙要立约，然后呢是专门有一批专心信主也跟随信神和跟随神的人。然后所以这里面又特意提到了第二句，就是你们中间敬畏神的人，就往往是有这个，首先就是还接着我记得上次那个我分享第12章的时候，就是这个里面就提了是要有敬畏的心啊。有敬畏的心的前提是你得能看见，就是你得能认识我们这个神，你才能有敬畏。但往往的难处是什么？就像他这里就是说这个把以色列民聚集的埃及的时候，然后把他们领出来的时候，这个地上的民呢常常就是有各种各样的抱怨，然后常常这个神给他行了神迹，给他们行了这些好处，他们转眼又忘掉了，然后就又讲了这个士师的时代，给他们又设立了士师来管理他们，然后又有这些先知，然后最后他们有求王，又给他们这个王，就给他们各种各样的这个恩典。但是这个百姓呢常常还是悖逆，常常还是被这个就当时的这个世界和那个环境掳去了，所以就里面就没有这个敬畏，然后慢慢也不会认识神。所以就是这个第26节他又在重复了这句话，又跟这些人讲这个旧时的道就是传给我们的，就是告诉大家在当时虽然保罗自己没有经历主耶稣的复活，但是呢我认为其实他借着那个就是上次我们分享的那个第13章的时候，就是他不是跟那个就是他被圣灵充满嘛，然后和那个叫巴耶稣的人讲嘛，就是然后他的眼睛不就瞎了嘛。其实保罗自己也有这个经历，他其实是已经被主光照过，已经是从这个向着世界死过然后又复活的人，所以他这里面又讲了这个，所以就是旧时的道是传给我们的，他有亲身的这个经历，还有这个跟神的这个同行的经历啊。我就分享这些。再从哪儿？
我等一下吧。我这头很闷的。
我就在想。上次常年弟兄说让我们要想说哪些东西他讲，哪些没讲，然后我就看这段保罗所说的，我觉得他没讲的应该是摩西吧，他没讲摩西，对。然后那我再往下读的话，我觉得这一段他其实主要在讲的一点就是刚刚弟兄所分享的那个，这就是的道是传给我们的第26节。 然后呢到后来第三十八节就说你们，所以弟兄们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我觉得他好像在这篇道里面他的那个中心就在讲说这个赦罪的道是由是这个主耶稣透过主耶稣所传给我们的。对，所以他前面没有提到摩西，因为我觉得可能是他们想破除他们觉得那个行那个律法的那个道吧，所以他这边没有提到摩西。然后呢再往后面他又讲到了讲到了士师，然后撒摩尔，然后讲到了扫罗，再来讲到了大卫。然后讲到大卫的时候就说他是合我心意的人，从大卫的后裔里面说了照着神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所以就是从大卫是人，包含后面也提到了说大卫也是朽坏了，但是这个主耶稣是不朽坏的。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整个的中心其实在讲的就是那个第三十八节讲到说这个赦罪的道是主传给我们的，靠摩西的第三十九节靠摩西的律法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都得称义了。就分享教
就我读的时候我就觉得前面这个地方写的特别的紧凑，好，从那个第十七节开始，然后就从他那个祖宗寄居埃及开始，然后一直到二十五节这个地方，我数了一下大概九节，好像就按九句话算嘛，所以好像他把所有的这个重点，好，我想如果要让我们自己以后来讲的话肯定这几节是不够讲的，但是他非常的就是紧凑，好，一句话就讲一个点，好，从这个旷野然后到迦南地，然后到这个事实整个的历史，然后说后到以至于到后面那个到了迦南地说百姓要那个王嘛，有扫罗和大卫，到了后面他就引出了这个主耶稣，而且这个主耶稣他不是他是有见证的，就是那个施洗约翰来做见证说在他后面有一位，我觉得他就从这个地方他就把主给引出来了。然后我自己印象很深的就是讲到第三十九节那个地方，他说靠着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个人，好，就是他讲到说其实他里面有一个感觉就是讲到说，好，人他不是看律法的字句，好，你要是看到律法后面的那个人，好，律法的那后面的那个人就是主，好，你要借着这个字句好来认识主，因为人称义好不是靠着行为，好，也不是靠着守律法，乃是靠着信耶稣基督，好，你才能够称义。
我在看《使徒行传》的十三章的时候呢，我把它跟《使徒行传》的第七章斯蒂凡的讲道呢，我把它连在一起。我先讲为什么这里有两组人物，斯蒂凡呢讲了一组人物，讲了亚伯拉罕，讲了约瑟，讲了摩西。为什么他讲这三个人物呢？亚伯拉罕他就说了，亚伯拉罕你要离开本族本地，你要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讲到我们人，就讲到圣经从一开始就有一个叫蒙召，这是亚伯拉罕的蒙召。这其实他是在启示什么呢？他其实就是在启示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是在天上，他有荣美的家乡，但是呢他为了人的罪他要离开那个地方，离开这个天上这个荣美的家乡，他要来到这个地上，然后呢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这个就是讲到耶稣，他就像亚伯拉罕，其实就是在启示耶稣基督。第一他是一个蒙召的地位，他顺从父亲天父，所以他离开 天上。第二个摩西，讲到约瑟呢，约瑟是什么呢？约瑟预表着预备，讲到了他说摩西自己讲的嘛，就说你们的意思是不是是不好的，但是神的意思是好的，叫我去干嘛呢？是为以色列家预备，预备什么呢？预备渔民。这个就讲到耶稣基督他今天来到地上要干嘛呢？他今天来这个地上不是只是三十三年就活在这地上，他其实是在预备以色列的渔民，预备今天神家这些像我们这些能够成为渔民。然后呢就讲到摩西，讲到摩西是什么呢？摩西讲到他拯救，为什么拯救呢？当他们在埃及的时候，他们必须要离开埃及这个地方，他们要进入到神所预备的迦南美地，所以就借着摩西把以色列人 七十万人，从七十个人变成七十万个人，然后呢，浩浩荡荡的进旷野，然后进家到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这个又预表着什么呢？这其实又是在启示耶稣基督，他今天在这个地上，他其实就是来做拯救的工作。所以我们现在看十三章，为什么七章以斯蒂凡的讲道和十三章怎么联系在一起呢？我就想到了彼得前书二章九节，他说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做圣洁的子民，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祀，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为什么我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能够来把斯蒂凡的讲道和保罗的讲道连在一起呢？现在呢，我就再来剖析一下保罗讲到的这一组人物，他到底在讲什么？为什么他要讲这三个人物？他先讲到扫罗，然后讲到大卫，然后又讲到约翰。为什么他要用扫罗呢？就是当时我们知道人已经不喜欢耶和华作王，所以呢，他们厌倦了耶和华作王。他就说你看外邦人都有王，为什么我们没有王呢？所以呢，他们自己给自己立了一个王，他们找到又高大又英俊的扫罗，立他为王。我们知道人要想做王，必定就看到人的软弱和失败，所以神就开始高大卫。大卫是人不起眼的一个人，然后呢，高了大卫以后，为什么要讲大卫呢？因为大卫只要说到大卫的时候，就讲到大卫要预表耶稣基督作王。所以为什么说前面我们讲到救恩蒙召，蒙召和预备和救赎，为什么这一下子跳到这边又讲到作王呢？这就讲到整个从旧约到新约，就是讲到神的救恩，我们是从救赎到恩典。然后呢，就讲到这个为什么讲到大卫，大卫呢他就预表着作王。为什么说大卫可以作王？这是神所拣选的，因为神讲的大卫是合我心意的，他是合他心意的。为什么说作王他有什么样的一个他对比，他跟扫罗，大卫和扫罗对比，为什么在这里给我们看，让我们学习什么样的功课呢？扫罗他是没办法，他不顺服神，他没有体贴神的心意。大卫呢，他在凡事上他得胜，他征战大小战役他都得胜，而且关键最重要的一点是他在犯罪的时候他拣选神。当他自己去数点人数的时候，他犯罪了，神说有三个让你自己选择，你选择哪一个？他说我宁可选择我落在耶和华的手中。这就是一个人他懂得神的心意，这就是一个人他有一个作王的一个性格在里面。所以在这里他就讲到扫罗和大卫，其实就是让我们看到，如果我们今天想要作王，最后扫罗的结局就是我们的下场。大卫他是体贴神心意的，但是大卫他有他的人的软弱，因为他只做四十年，扫罗做王四十年，大卫做王四十年，做完四十年他跟列祖同睡。所以这里就讲到有一位王，有一个要来的王，这个王他是永不朽坏的。这个其实不管是前面斯蒂凡讲的这三个人，还有讲的大卫，这些都像一个路标一样，指向谁呢？指向那永不朽坏的耶稣基督。然后就讲到耶稣基督，为什么在这里呢？又讲到约翰，为什么保罗要把约翰要提出来？因为约翰呢，他是站在一个新旧约当中，他像一个桥梁一样。因为圣经上写约翰，他说约翰说他是从律法到先知，到他已经结束了。因为耶稣来的时候叫恩典时代，然后呢，律法它只是一个训蒙的老师，它只是一个影子，它只是让你看见你自己的问题。约翰他传的是什么福音呢？他传的是一个悔改的福音。所以什么是悔改的福音呢？悔改的福音就讲到一个人他只有悔改，悔改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吗？不能。我们只有耶稣基督宝血，我们只有靠着耶稣基督，我们不但有悔改，而且我们还要有个新生的生命。这就讲到耶稣基督能够进到我们的里面，才能够成为我们真正的一个生命。所以他就为什么把约翰讲出来，其实他也是在帮斯蒂凡那一段在更加稳固的在这三个论据当中加固。因为以色列人整天抓着摩西的律法，他们在乎圣殿，他们在乎律法，在乎传统。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最大的先知就是约翰。在新约当中，他站在新旧约当中，他作为一个先知，他讲了一句什么话呢？他说我有一位要来的，我就是给他系鞋带我都不配。这个先知他这样子讲， 我们知道以色列人非常遵从约翰，约翰他都讲了这句话，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不是那位要来的，我只是在预备道路，所以要来的是谁呢？是耶稣基督。所以斯蒂凡讲到没讲完的那个义者是谁呢？所以保罗一直在那里补充，就是讲到这个义者，到底这个义者是谁呀？
我就有一句话抓住了我，27节，耶路撒冷居住的人，他们不认识基督，也不明白每安息日所读众先知的书。我就想说，他们每个安息日都在读众先知的书，却还不认识基督。就想到我们，或者说是我自己，也是每个周日都过来，我的车上放了圣经。我们家每个房间都有一本圣经，基本上就是一直在读，但是常常可能还是在一个睁眼的瞎子。
我在读保罗的这一篇道的时候，我感觉他的道好像可以分成三段了，是第17节到26节，好像他讲到主耶稣的生，说到主耶稣是神照着他给以色列人的应许而立的，然后第27节到29节呢，讲到主耶稣的死，说到主耶稣的死是正应了先知的预言，然后从30节到41节的时候，他在讲主耶稣的复活，他这里引用了很多诗篇、以赛亚书、还有哈巴谷书、还有撒母耳记下的内容，都讲到主耶稣的复活是应验了经上的话。所以我读的时候就有一个感觉，好像保罗在讲一件事，就是律法和先知的书，就是整本旧约都是在为主耶稣做见证，然后让这个人看见神所为人预备的那一个道路是这一位救主，就是这一位耶稣。这是我读的时候一个感觉。而且这一个拯救不是像今天世上的那一个拯救，今天世上的拯救像这一个是比如说这个人有了这个疾病，这个医生想办法去拯救这个人，要去研究这背后的原因，要去找到那个原理，要去找到一个拯救的方法。但神所为人预备的这个拯救是在创世以前，在神那个以前的那个计划里面就已经为人预备的这一个救恩，这个救恩非常宝贝，人只需要来接受这一个救恩就可以来得着这个拯救，这是很宝贝的一点。然后他后面讲到主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我思想的时候我就想到在第33节，他说诗篇第二篇上记着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个时候他说到的是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在这个时候父神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我就想到在主耶稣在受洗的时候，在路加福音第3章22节，主耶稣在受约翰的洗礼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有一个声音说，天上有声音，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爱的。好像都是在那个洗礼也预表着死里复活这件事情，就说到重生，就是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在这个时候神称主耶稣为他的儿子，称我今日生你，我今天得着你这个儿子。好像我有点感觉就是说神今天得着我们是借着主耶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是在这一个时候神得着我们，所以我们今天活是凭着基督复活的那个生命来活，这个才是神所喜悦的，而不是活在那个律法的里面，在律法里面还是死的。对，就是我们读经的时候那一个，如果是在照着律法的要求然后来读那一个字句的话呢，那些字句都是死的，但是如果在基督里面，在主的里面，在那个复活的生命里面来读主的话呢， 主会让这一些字句来成为那一个活的话。对，这是我自己一点分享。
接着弟兄这个感觉，我看到第二十三节这里讲到，从这人的后裔中，神已经照着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就看到其实立这个救主是神从很早就已经应许的，但是立一个王其实本来不是神的心意，而是人去求来的一个王。就觉得人其实很多时候所求的其实是很可惜，是很愚昧的，他们没有去求一个救主，而是去求王，或者说他们没有看到自己其实是需要被拯救的，但是他们想要显扬自己，像其他的外邦一样，别人有王，我们好像也要有一个王。但是他们选的这个第一个王其实是带进一个很失败的光景。但二十五节这里看到约翰，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宝贵的一个铺路的，因为二十四节讲，在他没有出来以先，约翰向以色列众民宣讲悔改的洗礼。约翰讲的是，你们以为我是谁，我不是基督。他其实知道自己是谁，他也知道自己不是谁，所以他所就是说等候的这一位是，他说他替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就感觉就是人其实更加应该要求的是一位救主，是一个得拯救的，而不是像其他的外邦一样去求一个王去显扬人的这个自己。就分享这一点。
我的话就是看这个保罗的这篇讲道，我首先注意到的其实是第十三节，因为前面凡是提到就是巴拿巴和扫罗这个次序的时候，总是巴拿巴在前，然后是写的就是巴拿巴和扫罗，或者是巴拿巴并扫罗。但是从第十三节开始，扫罗这个名字就没有了，就已经完全的变成保罗了，而且每一个就是起头的都是保罗和他的同事，或者是保罗和巴拿巴了。就是我想就是这应该也是神的一个就是预表，就是神的他的这个要做事工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现在就是在保罗的身上。然后 这篇讲到我也是对照的就是第七节，不是第七章斯提凡那一篇，而且我感觉这两篇似乎是有一个对照的关系，因为斯提凡那一篇几乎就完全讲的是摩西的故事，这一篇就完全没有摩西。我感觉保罗他特意不讲摩西，他就是不希望就是摩西的这个律法他在给这个听到的这些以色列人们影响，他想把以色列人们这个救恩的观念直接带回到起初的那个神的拣选上面，所以他没有讲摩西，而是直接从神的拣选然后就到了就是扫罗和大卫的这个年代。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其实是很看重大卫的嘛，他们也认定就是弥赛亚一定要从大卫的子孙而出，所以保罗他就直接论证到就是基督他是大卫的后裔，他救恩就是从基督而来，而不是从这个摩西的这个律法而来。就是如果说斯提凡的这个讲道他是指出了以色列人就是他们之前的这个就是他们这个理解上宗教的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宗教的这样一个误解的话，那我感觉就是保罗的这篇讲道他就像是一个就指明了这样一个救恩的道路，就是救恩到底是由何而来，并且怎么样才能得着这样一个救恩。
交通一下这个从十三章我们从第一节看见这个安提亚的教会把这两位弟兄差派出去的时候，他要把这个见证从这个安提亚这个叙利亚这个第一节这个是在叙利亚的安提亚这个教会，他要把这个见证一起扩大到我们今天读到这一篇讲到，他是在第十四节讲到这个比西底的这个安提亚。所以我们看见这个见证从神的教会 一面扩展到这个这个比西底这个安提阿当中，距离挺远的，我看了那个地图。所以我们读到这边的时候，我们就读到我就读到一个感觉，就是说去到这个比西底安提阿遇见一个很大的难处，就是那个犹太教那个味道非常的浓厚。因为我读到第十五节，看见这些弟兄们呢，他们在聚会的时候，他们是读什么？他们就读这个律法还有先知的书。然后读完以后，他们就随便就问一下，哎，两位弟兄有没有要劝勉众人的话？有就说，没有就走吧。所以我们看见他里面那个次序，他非常看重就是这个律法还有先知的书，这个非常的这个犹太教的味道非常浓厚。因为这帮人到了第十六节，使徒保罗就告诉我们说，这帮人呢，他讲这篇道，这帮对象就是犹太人，还有一切这些敬畏神的人。那如果你要再讲这个犹太人，你刚才很多弟兄姊妹们都说到，为什么这几节都没有讲摩西？他不可以不讲摩西的，他只是讲大卫，就是不及格。他因为没有讲摩西，因为我们知道当保罗讲这篇道啊，他带着一个目的。他如果要讲这篇道，我就觉得他的那个题目可能就是我们刚才唱的诗歌，我在默想，就是当转眼仰望耶稣。因为这帮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所仰望的都是他们的祖宗这些摩西，因为他们觉得律法是他们所宝贵的、所宝贝的，这个是不可以碰的一个事情。大卫是想到他们的这些君王是很厉害的一个以色列国，这个大卫跟摩西都不可以碰的。但是如果是不是好像刚才诗歌提到，所有的事物如果在主面前都要次第变色成为朦胧。摩西可不可以变成朦胧？这个大卫可不可以变成朦胧？但是在这边保罗告诉我们说，这个聚会里面呢，只有主耶稣他是那个中心，主耶稣是那个实体。今天那个实体已经告诉我们了，所以你们这些摩西啊、大卫都要过去。这边特别提到这个摩西，他不提就是要把这个越过去，他就是要把这个律法跟这些宗教这些事情把它越过去。但是这帮弟兄们他们所抓住的就是这些东西，他们所宝贝的就是这些东西。所以我们看见如果见证了要扩大的话，从一个安提阿到一个安提阿，这个中心就是要传讲死而复活的基督，这个是唯一条道路。因为在这一章我看见有两个看见，三十一节有一个看见，就是讲到他就是这帮从这耶路撒冷的人都看见他，这个是第一个看见。第二个看见我们今天没有读，就四十五节。四十五节又是另外一个看见，这个看见就是这帮犹太人，当他听到这个保罗这篇道的时候，他看见人是这样的多。所以我们看见这两个看见是很不同的。一般人是看见这个死而复活的主耶稣，另外一般人就是看见满城的人都合成人都聚在一起，人是这样的多。所以他们看见是非常非常不一样。所以如果在这边读的话，读到后面的话，其实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的看见了必须要看见那个使你复活的主。复活我就觉得这边我数一下，他提了 四次 在这段短短经文里面。三十节提到一次使你复活，然后三十三节又提到耶稣复活了，然后到了这个三十四节又提到使你复活，然后还有一次最后就是三十六节就三十七节又提到神所复活的。所以复活在这边使徒保罗这边讲到他提了四次，所以他让我们的眼目就是转向这个已经死复活的那个主。虽然大卫他很厉害，但是大卫都有过去，他都见朽坏了，就那个主耶稣他自己他是不朽坏的。所以读到这边我就感觉，如果一个聚会他的见证要刚强的话，他必须要把这个宗教跟这个神的儿子完完全全分开来。要不然他们我们的话，我们的重点，我们的焦点，可能我们都聚在这些你读完聚完会了有什么 要讲这些程序，可能就是先把这个摩西的律法先读一遍，先我们先把都读一遍，还有时间我们再讲别的。所以我就读这边都是很讲究这些程序，这个那个主日那个行程表，就是有没有跟着去做。但是他们没有注意的就是，可能就是有些时候如果去有些聚会，他们就说如果一起领圣餐，他们要这个饼杯啊，要一起喝一起拜。我第一次去不知道，拿了就吃，然后旁边弟兄你不可以这样。他们注意可能就是这些就是程序，你不没有跟着那个程序去做，你就不尊重我们的聚会。但是如果一个聚会的话，他是看见神的儿子，他真的不知道别的，我可能我真的不知道别的，但是 你要知道什么，要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我们真的可以不知道这些程序是怎么样，但我们聚会里面我们一定要讲的就是我们主耶稣他自己的救赎的工作。然后就是宗教他们依靠就是什么，都是这些势力啊，这些财道，就是可能有名的这些传道人。但是如果在这边我们看见这几位弟兄好像他们没有什么可以供，没有什么真的可以带进这个聚会，只有他们那个丰满的生命可以供应给这个聚会里面去。所以我读到这边都感觉说啊，这个实在是今天就是教会那个见证录，我们真的要看见神的儿子到底有没有成为我们每一次聚会的中心，而不是这些外面的这些宗教的这些条文的这些规矩。因为我们看见之前有去过一些聚会，他们第一代是很刚强的清晨多芬那些，但是如果他们只是注意都是以前历史，好像大卫一样，大卫很厉害的，如果我们只是注意都是以前这些传统，到有一天可能见证这个已经过去了，现在聚会可能没有几个人。所以如果没有把神的儿子成为我们那个聚会的中心教弄的题目，其实这个见证是非常的弱。
我看这边就觉得那个保罗好像就把使那个史提反他没有讲的话好像把那个讲完了，就特别讲到这一段，感觉真的把目光还是那个重点是放在那个主耶稣身上，特别他这边后面那边还有引用很多次都说啊，神已经借着所应许的，还是经上这样说，就好像讲到这个耶稣就是从旧约里面一直都是神用旧约的话就一直提醒或者一直说啊，要来的就是那个主，我们那个主耶稣就是旧约里面所说的那一个。所以感觉就是好像保罗就把真的把那个目光还是把那个注重那个点就放在主耶稣身上。然后特别另外那个二十六节 也是跟姐妹那个感觉有点像，我自己读的时候因为这边讲到嘛，二十六二十七就讲到其实那个他们所读的话就是保罗所引用的就是旧约里面的圣经，然后他们也每个礼拜这样去聚会。那感觉我就想为什么就会还是那些犹太人他们也一起读这些话，为什么他们没有这个看见，但为什么保罗就有这个看见。或是我就想其实有时候真的如果好像这篇的道一样，就好像圣灵这样借着保罗把神的话这样解开的时候，然后听到人他们愿意简单的信，然后就领受神的话，然后这个就是福音。然后我就想其实我们特别想到我们也是刚刚姐妹所说的，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读旧约，我们也是读新约，我们也是读圣经，那为什么我这次来聚会的时候好像没有得着的话，是好像读了就好像没有被神所真的好像没有认识的主。我觉得就是我们的心真的没有放在主耶稣身上，然后圣灵这对我们就算对我们说好像我们就是那个木头一样，就没有领受到主的话。所以我觉得这个话也很提醒我们。
这一次我读保罗他在这里的这篇道，不知道为什么就以前没有，但是这一次不知道为什么就还有连同那个斯提凡他那篇道，这两篇道就让我想起以前认识的一位年长弟兄，我们每个礼拜二跟他一起查经。然后呢我就是给我一个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每一次读经的时候他总结的时候，他有时候呢常常就是把那张圣经然后呢他就讲一遍，好，他用他的那种表达好来讲述的时候有时候很奇妙，就觉得他这样讲一遍以后觉得圣经就亮了一点。好，所以 我觉得这个是哎呀，保罗在这里他也是就是他讲了这篇道， 我觉得这样来读的话好， 我觉得就让我们稍微更明白一点。好，那么我就是讲一点的感觉，我想就是到二十三节 我们就是看见主耶稣他就是大卫的子孙。好，因为马太福音第一章说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嘛。好，那在这里呢好就看见好这个主耶稣呢他是大卫的后裔，好，大卫的子孙。我就是这一次读的时候呢有一个二十二节哈，让我有一点的感觉。他说，就是扫罗他引用，好那个 那个是旧约的话，他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我寻得。好，那我想神在历史历代，在不同的时代，他是不是在寻找好像大卫这样的一个器皿？他不是没有错，好，他不是很完全，他不是没有罪，但是呢，在这里呢，好，这个神呢也为他做见证，说大卫，好，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好，那我想是不是这样的人就是神所要寻得的人？好，那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在追求认识主的时候，好，那么一个方向或者是一个道路。好，我们真的是让主得着一个合他心意的器皿。好，那么而且呢，真的就是这个人呢是凡事要遵行神的旨意。好，那我这是一个感觉。另外第二个感觉呢，就是二十五节施洗约翰，他将行进他的尘土，他说：“你们以为我是谁？好，我不是基督。”好，那我就是这里有一个感觉呢，就是呢，很多时候我们实在需要在神面前蒙光照，就看见我们不是。好，一面看见我们是谁，另一面呢也要看见我们不是。好，那么我们不是救主。好，所以我想这也影响我们的侍奉。好，就是我们有时候会成为救火队，好，或者为律法热心，好，或者好，那么就是往前冲。好，那么在这里呢，就是要知道我们不是，好，我们不是基督，我们不是谁。好，我觉得这件事情呢也是很重要的，好，需要在神面前蒙光照。好，那么还有呢，我在读二十七节的时候，好，有一点的感觉。好，就是耶路撒冷居住的人和他们的官长，好，他们因为不认识基督，也不明白每安息日所读众先知的书，就把基督定了死罪。好，那么在今天呢，好，那么如果说我们读主的话，好，我们也不认识基督，虽然读主的话也还是不明白，那么有没有可能哈，我们若在宗教里面，若在律法里面，我们也成为那个逼迫基督身体的人？好呀，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呢，好，我觉得我想也是保罗要提醒好那个在比西底的那个安提阿好那个教会的人。好，那还有一个感觉呢，好，就是当然后面他讲到复活的基督。好，那我在读的时候还有一个感觉，就是务要小心。好，务要小心。好，就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务要小心。真的，我想教会的建立，真的刚刚弟兄也有提到一点，我们不是靠名人来讲道，而是在我们自己的聚会里面，我们真的在主面前要有追求。好，那么而且呢真的是那么学功课。好，所以这样子，不然的话，好，我们如果说那个没有根基，好，那么一下异教之风就把我们动摇了。好，那么我们很多时候就会落在那种不幸的光景里面。好，所以我想就是说在读的时候呢，这一次呢就有这样的一点感觉。
看到这个保罗的这篇讲道，我想到的好像是这个彼得之前的在哥尼流他们家的那个讲道。对，我就对比了一下，他们都讲了主耶稣的这个死和复活，然后保罗他主要从旧约的这个历史，好像把旧约里面这很多的历史都串起来。那彼得是没有讲这一块，我觉得保罗他是不是很智慧，他是不是知道这个他面对的这些对象里面有很多是熟知这个旧约的犹太人，因为在这个会堂里面，我想可能一部分是熟知旧约的犹太人，一部分是外邦人，所以保罗上来没有讲 直接讲耶稣，而是把这个旧约的历史串起来，然后再把耶稣引出来，而且就是好像是娓娓道来的这么一个开头。对，然后我觉得这个也是因为之前这个使徒们的传道是因为一般是不是因为受到逼迫才会，比如说斯提凡受殉道以后使徒四散，所以去向外邦人传道，但是这一次是圣灵亲自差派，并且从安提阿教会起始，这个圣灵差派教会顺服，然后派保罗和巴拿巴过出来传这个向外邦人传福音。我觉得这个是不是也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转折。然后我一直在想保罗的这篇道到底哪些点吸引众人，比如我当时坐在那儿的话 我为什么会受吸引，因为从这个反响来看还是比较受吸引的。我自己想了一下，可能有因为台下的人很多都很熟悉旧约的这些历史也好人物也好，那保罗他这个道里面到底哪些是新的点他们没听过的。然后我自己看了一下，可能一个是保罗借着旧约历史把这个真正的弥赛亚就是耶稣带出来，第二点可能是这个保罗说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一点，我觉得这个是不是他们觉得比较新奇的一个点，所以到44节他们说要听神的道，他们觉得这是神的道，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不是比较新的。然后我就在这个之前这个释求保罗他那个从不信到信，他这个里面释求保罗这个是个通达人，他也想听神的道，我觉得这句话跟后面的这个44节合成的人几乎都要来都来聚集也要听神的道，我觉得这两点有个共通点，是不是他们都在寻求，其实都在寻求，他们并不是真正的阻挡，我觉得有寻求圣灵可能真的在这个地方会打开这个把这个真理打开。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圣灵差派的这个事工，所以圣灵肯定是在这个寻求的人或者是一个寻求的聚会当中真正的会把这个真理带进来。对，
对，我就是看了这个保罗诉说的这个信，我开始看不懂，也不知道咋看，怎么也看不进去。后来我就这儿默默的跟神祷，问神，一下我就看到这个16节，保罗就站起来举手说：“以色列人和一切敬畏神的人，请听。”我就看这两个字儿，请听，听什么呢？我这看了看，哇，这里边写的旧约的人物都出来了。然后我就想起这个旧约的事情，就是看了这个以后，就觉得神真的是为了拯救我们用的那个心思啊，他真的是就是说，你看他17节说以色列拣选我们的祖宗，就是他已经就是说就是忍耐了，就是这个40年18节，约40年，就想他们的旧约的人物吧，我们就是那些。我们也常常犯，孩子们就是气我们一天都忍不了，神为我就是真的是忍了我们40年，但是呢我就觉得就是还有就是说这个大卫王，就是这些人物，我觉得什么扫罗啊大卫王，但是我就觉得读了大卫王的这个34节，他说就是我必将应许大卫王那圣洁可靠的恩典赐给你们，我就觉得他就把耶稣整就是赐给就是救世主耶稣啊，就是让我们真的就是说让我们靠着那个 可靠的神主耶稣赐我们恩，就是恩典，就是我们靠着他，我们现在就是虽然真的是那个旧约人所犯的错我们都在犯，但是呢我们现在主耶稣为了就是神为了就是拯救我们爱我们赐给我们这样子的恩典怜悯我们，他赐了我们主耶稣，就是他是那么的可靠，我们靠着他我们才能有这样子的恩典。就是我觉得特别感动，就是神为了就是拯救我们让我们就是能顺服他，哇这么的用心来就是告诉通过保罗的口告诉我们，把那些旧约的人物啊，就是我觉得是最最就是看了这些，一个是摩西啊，还写了摩西的律法让我们遵循他啊，就是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啊，就都得称义了。我觉得就是神就是通过这个保罗的话告诉我们，就是说真的是通过耶稣拯救我们，就是我们的神主耶稣是我们靠着他的恩典我们才能就是过这个得胜者的生活。我就有点这个感觉，神一直在用心的告诉我们，还有四十节说你们务要小心啊，就是免得先知书上所说的临到你们。我觉得看到这个以后，我就觉得真的是一定要好好的就在这个教会里，就是神就是通过这个教会嘛，通过教会才让我们能真正的说过上这个得胜的生活。然后这个他也想就是说让我们孩子们就这些圣徒们看了这些话语的以后，真正的就是说提醒我们要依靠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拯救我们的耶稣，靠着他我们才能真正的就是说就是过上那个就是能你要想过上那个得胜的生活。但是常常的在提醒我们，我觉得也是神也透过这些话语告诉我们，真的是能得到他心意的人让他也能得到满足那个心意的人，让我们在学习这个事儿，我感觉是这样的。
我读了这块呢，我觉得这个保罗这个讲道呢，怎么说呢，他主要是讲给以色列人听的。那么从他的这个讲解上来看呢，就是他是通过就是一些事实，是吧，以色列的民族的这些历史这些经历，这是大家都承认的事实，然后再加上他引用了旧约的多处的这个旧约上的话，神的应许，然后同时呢他后边又来一个说你们这个又给大家敲了个警钟，就是有点恐吓的意味啊，就是说你们不要不信哈，就是你看这个上面都写了，不要像你们这个先知一样。所以他实际上我觉得这段话呢，就是从旧约到新约起到一个类似于承前启后的一个作用，也就是他劝勉这些以色列人呢要从这个律法转向福音，要从摩西转向耶稣基督。而这两项就是一个是耶稣基督，一个是福音，这两项最关键的呢实际上都是神的应许，并不是来自于人的这个虚假的编造什么呀，在旧约里面有不可辩驳的证据在这里面。所以他把这两个提出来说，这两个耶稣基督是神的应许，福音这也是神的应许，然后劝勉以色列人你要从律法转向这个就是因信称义，转向福音，那么从这个摩西转向这个耶稣基督。同时呢他又说以前呢这个要从这个以前的这个必朽坏的，我们再转向这个不朽坏的。不朽坏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他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大卫，虽然是大卫是神喜悦的，但是大卫 也朽坏了，归于列祖那里，然后已见朽坏，但是他说耶稣基督从未见朽坏，耶稣基督复活了，所以要从这个灭亡再转向复活，所以他就整个把这个旧约的逻辑转向了这个新约的逻辑，也就是劝勉以色列民族，现在你要信靠主耶稣基督，放弃以前的你所依靠的这些律法先知，包括这个摩西的律法，要转向耶稣基督，转向福音，是这样。
对，我读，其实我觉得那个第二十七节其实蛮关键的，就是那个说耶路撒冷居住的人和他们的官长，因为不认识基督，也不明白每安息日所读众先知的书。其实我觉得保罗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他不是在定罪这些人，因为他自己其实是他们其中的一员，他心里很清楚一点，就是当他曾经活在那个宗教和律法当中的时候，是何等的瞎眼，他和这群人一起的来定耶稣基督的罪，甚至他也起来逼迫那个基督的门徒，逼迫教会，主耶稣基督说他是用脚踢刺是难的。所以我觉得保罗他这样去讲的时候，我再 回过头来再看保罗这个讲道的话，刚刚有弟兄姊妹提到，就是说好像保罗，我觉得保罗他讲道他不是技巧的问题，他好像怎么样的把旧约的一些东西融会贯通了，然后拿出来讲。我觉得最主要的是保罗就好像他自己在哥林多前书所见证的，就是说他不是靠着高言大志，他乃是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所以当保罗在大马色被光照之后，他在那个西奈旷野那边好好的来在圣灵的那个启示下再重新读那个整个旧约的时候，那整本圣经向他打开了，就好像年长弟兄讲的说，如果你从圣经里每一章你都能读出基督来，那你圣经真的就向你开启了。我觉得保罗他讲这些东西，他其实我觉得他不是一个技巧性的东西，而是他甚至圣灵里面的开启，他真的是摸着了基督。那这一段就像欧阳弟兄讲的，我觉得他是分三段，不过我自己想交通那个第十六到二十三节，我觉得好像有一个感觉，就是讲到说我们是为着基督，因为在以色列人的感觉里面，他们有一个感觉，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是为着他们而降生的，就是他们是神，好像是神旨意的中心。那等到那个实际上，但是神这个他们完全认识错的，那他们乃是为着预备基督而有的这样一群蒙拣选的一个民族。因为犹太人他们觉得说，好像基督的降生是为着来恢复他们有一个像曾经那个大卫时候那样辉煌的一个国度。但实际上保罗他这样子读了明白以后，他我觉得从第十七节开始他讲的时候，他就讲到列祖它是一个辅数，那边他特别讲到拣选，就讲到拣选的时候，其实就是讲到说其实列祖他们也是不配的，是神主动，是神先爱了列祖，是神的恩典然后拣选。然后讲到那个出埃及它里面用一个词叫抬举的话，就是意思就是说其实他们那些先祖是何等的不配，而神把他们抬到了一个本来不配的地位，使他们做神的百姓，做神的军队，成为神的见证。到第十八节讲到说是那个抚养的时候，他那个英文那个好像是有点像 nursed， 就好像奶妈一样那样的照顾和抚养。其实我觉得从一个侧面就说出以色列人他们的生命其实是非常稚嫩和软弱的，他们并不认识神。然后第十九节又讲到说他们要带他们进到那个迦南美地里面，就是要把他们使他们要得着产业，就好像得着神儿子的那个名分。然后第二十节又讲的那个从士师到萨姆尔时代，其实都是讲到这些神所兴起来的那些所谓的属灵的伟人能够帮助他们，但这些帮助都是外面的，又只是暂时的，很快就会过去。那讲到第二十一到二十二节的时候，他特别讲到作王，刚刚有丁子明也讲到说那个扫罗是照着人的意思所拣选的王，其实就是肉体作王。那大卫他是照着神的心意所拣选的王，那他代预表的是基督，他是一个完全想要遵行神旨意的那样的一个人。那第二十三节他特别讲到基督的降生，就是讲到这是神所应许的，这是神旨意的中心。我这一段其实我自己照着那个新约的那个感觉，如果说是照着我们
神儿女或者教会的那个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保罗这段话连起来其实 是非常就是我觉得非常有趣，或不是有趣吧，就是非常的逻辑很紧密，也 很实际的，就是说他好像讲到说我们是蒙神拣选的儿女，那神拣选我们呢是为着把我们从埃及为奴之地，就是从世界中拯救出来，那他一路的我们盟主的引领呢，他如父如母的来抚养我们，乃是为了使我们的生命来长大成熟，能够进到那个迦南美地来承受基督的丰富。但是在这个经历的里面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经历，就是经历很多比如说可能年长弟兄姊妹或者是有名的传道人，这些实际上好像能帮助我们，但是当我们再去看的时候，这些外面的帮助并不能成为我们生命真正的帮助。而再往后看到，就是我们就算追求属灵，但是肉体作王并不是我们的出路，也不是神所要的见证，而神所要得着的是基督生命在我们里面，然后让我们成为一般完全遵循神旨意的人，真正让基督在我们里面作王来彰显基督。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一段其实我觉得保罗他其实是很有一个新约的光，而且因着他这样子照着圣灵的启示，他把旧约这样讲出来的，就好像跟邓林姊妹刚刚讲，我觉得他不是一个技巧的问题，他乃是圣灵在他里面有一个印证，以至于人的心就可以蒙圣灵的光照，里面好像就被打开，人从他的这样的一个对旧约的那个讲论里面就能够看见基督真的就是神旨意的中心。我们蒙神拣选不是蒙恩得救就够了，不是神爱我们，我们是神旨意的中心，乃是神拣选我们，乃是为着神儿子，为着基督他永远的这个旨意。对，
这肯定是肯定交通不完，大家这个啊上次啊，有这个，有一个问题我们并没有回答，就是上次有时说这个他们在安提阿那个地方五个弟兄在寻求主嘛，问题是说如果有一个不属灵怎么办？是有这个一个问题，对不对？那么在我们的实际的生活和侍奉里面，你发现哈，当你觉得有一个人不属灵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可能那个人是属灵的。那四个不属灵，有可能，对不对？还有很多时候呢，五个都不属灵。有的时候是大肉体对付小肉体，是四个肉体对付一个肉体。所以在这个情形里面，我们发现，在我们自己的很多追求的里面哈，当我们遇见有不同的看法的时候哈，我们像当时在安提阿的这些弟兄们。他们在侍奉中真的有相当一段的学习，我觉得我们需要回到主的面前哈，不要先彼此定罪，先说你看你跟我不一样，肯定是你肉体，对吧？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没有路了。我们感谢主哈，我们在一起追求的时候，我们大家如果有不同看法、不同意见的时候，先回到主面前，很可能主的光让我们看见说，其实我们看见的很有限。很可能弟兄可能看的是对的，我们可能是错的。好，所以这个呢，我们在属灵上就有进步。好，所以这个我相信他们五个人在一起侍奉的时候，恐怕不是一上来就是这么合一，对不对？这是经过好几年了，对不对？他们在主的道上，他们长进，他们一同的在那里学习侍奉主，让主得着满足，让主能在他身上做改变的工作。然后才显出这样的光景。所以刚才那个问题很好，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在我们实际的很多的侍奉当中的时候，我自己感觉说，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回到主面前，你发现我们还有很多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啊。这个问题我想我们是看看这样回答是不是可以啊。那上次呢还说到这个被圣灵拣选的这些人呢，他们很不完全，对不对？所以说实在的，如果神今天如果感动一个人做一件事情，比如说这个感动一个人，他这一次福音聚会他做这个出口，对不对？他完全不完全呢？他不完全。所以呢，他要在这一个过程当中哈，要有很多要学的功课，比如说像这个巴拿巴 和当时的扫罗，对吧？他们被圣灵差派出去，那么这个是确确实实圣灵点名了，对不对？感动出去。但是你发现他们这一路上，等你读到这一个十三章，对不起，我下次就是我们最后肯定还会要读回来这一节。但是他在讲的时候，他你知道他说什么？第四十七节，主曾这样吩咐我们说。吩咐他们出去是主打发的，对不对？主打发吩咐什么呢？你们去犹太人的会堂传福音，没有。其实主的吩咐很清楚，对不对？主的吩咐说什么？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这是主分派他们出去的时候打发他说的话。但是他们在这一路上，大家刚才也读了，这一路上都是跑犹太人会堂里面去，你知道吗？这一个被圣灵拣选差派出去不等于他们就完全，他们在这一路上他们要学很多的功课，他们经过了这个，对吧，安提阿北西里安提阿这样反对以后，你发现他们在神面前越过越清楚了，原来圣灵差派他们出去是往外邦人那里去。这段话本来是用在主耶稣身上没有问题，对不对？我们读这个以赛亚书，那是讲到主耶稣他这圣灵为他的预言，但是这段话主耶稣在圣灵在差遣这两位弟兄出去的时候给他们说得非常清楚。但你知道吗？人有一个软弱，使徒保罗那个时候他们还是有个软弱。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觉得说，如果去外邦谁听啊？我们所传的道谁听啊？我要讲摩西，对不对？这摩西都不敢讲了，对不对？是你要讲旧约，因为使徒保罗最熟的就是旧约，他没有新约呢。新约一半是他写的，是不是？所以那个时候还没有手中这种新约呢，对吧？所以你就发现说，如果那个时候一讲旧约，他想说那除了犹太会堂，谁能懂呢？对不对？所以当然就直接进犹太会堂，所以你会发现他这一路哈，他是跟着犹太会堂，别家都没讲到，别家是没有犹太会堂的。等他们从这个最后回去的时候，他们讲了，因为他们明白了，他们明白主的心意了。弟兄姊妹，你会发现这是主亲自差派的两个人，他们太不完全了，对不对？他们太多的软弱，但是圣灵照样差派他们出去。为什么？因为他们愿意学习，他们愿意被调整，他们愿意承认自己不属灵。你知道一个人如果真的觉得自己是神所差派出去，就觉得自己，对吧，丰满了，就觉得自己完全了，实在说来就迷路了。我觉得我们今天啊，如果主感动你做一件主所差派你做的一件事工，你要知道这件事工虽然托给你，不等于说你完全，很可能我们是最不完全的一个，对不对？哎，神就让我们在主面前真的有一个很好的学习，我觉得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所以当你有感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不要觉得这是主给我的托付，我就使劲坚持，坚持到最后。你知道他们一直到犹太人会堂去传，到了后来他们明白了，开始他们还不明白。所以这里面我们看见上次提的这两个问题其实都很重要，就是说不要觉着自己是圣灵差派你就完全，你就属灵，不一定。所以这几个弟兄他们在一起服侍的时候，我可以说他们那个时候是相当敬畏神，他们在某些点上被神能够在那里指派，能够被圣灵打发，这是非常好的，不等于他们就完全，真的不等于。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主面前要知道我们今天的所有的侍奉是一个生命的学习，我觉得这非常重要。你读使徒们，对吧，使徒行传所给我们看见的是个非常好的一个教科书，对吧，是圣灵亲自给我们看见的，不是人编的，是圣灵在这带领的。所以这件事情我想首先因为这两个问题哈，我们跟大家有这样的一个分享。而且呢，你会发现哈，我们可以说因着这个缘故，你会发现他们一路上没有果效。我告诉你，圣灵很多时候不印证他们，但是他们在学，
他们得跟，所以他们这一路上没有果效，然后还失去同工，对吧？遭受很多抵挡，对不对？所以你可以发现他们这一路上啊，他们到了很后面了，都到了比西底的安提阿了，他们才发现，哇，原来神在外邦人中间那个福音的火哈，一点就着，你发现没有？好像干柴碰到这个火苗一样，一下就着起来了。这些犹太人这拼命的抵挡，对不对？这外邦人听着就欢喜，你就发现这里面很大的分别，对不对？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是说，我们上次说的这个约翰马可哈，那是马可，约翰叫约翰马可，他离开他们也有这个原因。为什么？因为这个马可他也觉得说这俩人恐怕还不太熟练。哎，真的，你就发现他觉得这俩人，对吧？你看看到那儿，不仅人眼睛没开，眼睛瞎掉了。你说这个，哎呀，这个处处受拦阻，对不对？然后，而且这个马可他也是标准的犹太人，他里面有个直觉，他觉得在犹太人中间好像没戏了。他发现这两个人开始往外邦人那去了，你说越走越远嘛，对吧？到比西底的安提阿，就你这完全是在外邦人境界，虽然有很多犹太人的会堂，但是无论如何是离着他们大本营越来越远了。所以你知道这一个对于这个以这个犹太教为背景的这个马可，对吧？我想这一个对他来讲也是根深蒂固。还有一个原因，就刚才弟兄所提到的，你知道走着走着他发现不对劲了。你知道这个谁呀？巴拿巴是他的亲戚。你知道这个马可的母亲就是那个马可楼的主人，就是这个彼得从监牢里出来想到那个玛利亚的家，那就是他妈妈。所以你知道这个母亲是非常敬虔的，她带领她的儿子让他做全时间童工，这个不容易的，对吧？你今天你说我让儿子属灵，他有一天跟你说 Daddy 我现在把工作放下，你说哎这得好好祷告，哎，这得好好的搞，这个不开玩笑的，对不对？所以你知道这个，很多时候我们把孩子奉献给神，当孩子有一天真的跟你说我要真的奉献的时候，你就发现这父母都觉得，哎，这恐怕是你有问题，对不对？那么这个你就看见说这一个做妈妈的真好，这做妈妈的就让他去了，对不对？是不是？但这里面呢，你就看见说在这个马可的生命当中，你发现他还是有个难处，就是说他知道他的这一个亲戚，这个就是这个巴拿巴，他明明是在整个安提阿聚会中，他带头的嘛。差派的时候，头一个就提到就是他，对不对？这个扫罗最后一个出去以后，你发现，因为在出去，你发现这个，我跟你讲，很多时候弟兄姊妹，这个功用啊，圣灵啊。他自己显出来，这个不是地位的问题。当出去的时候，对吧？你就发现遇见抵挡，对吧？这一个巴耶稣，对吧？在那里抵挡的时候，你发现那个灵里面冲出来的是谁啊？保罗。而且他换名字了，那个时候，对不对？你知道这个换名字，这个扫罗，刚才谁说的是扫罗王，对不对？哎，那个是他们的王，他们起扫罗，这个是对的，起这个名字对吧？什么刚啊，什么强，什么伟啊，对不对？这就行，这都是对吧？我们一定要起这些名字的，对不对？还有剑呐、啊，啊，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对不对？你有没有起名字是软弱？啊，这个渺小，保罗就渺小，对吧？你看我们保罗这名字叫渺小，对吧？所以你就发现说他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哈。其实使徒保罗在生命当中，他这一个灵哈，他在神面前发现他真的算不得什么，反而圣灵的恩赐能力在他身上显出来。弟兄姊妹，在神面前，我们一定要看见我们真的什么都不是。我们越肯降卑，你发现神的灵越可以使用这个人，所以他就一上来那个灵多强啊！说你这个正善的仇敌，对吧？魔鬼的儿子，你阻挡神的道，你这混乱主的话还不止住吗？哇，你就看见那个灵多么刚强，对不对？面对着福音的这一个征战，他完全的把自己 姓名都摆在一边，所以你就看见这样一个情形啊。所以虽然在这一个使徒保罗生命当中，他的一个学习非常的宝贵，圣灵也在这显明，所以巴拿巴是个好人。巴拿巴他这个时候很自然的，他就成为一个扶持的对象，他不跟扫罗去争，不跟保罗去争，他不争可以啊，他的侄子要争啊，约翰可能要争啊，对不对？凭什么我们家这巴拿巴怎么跑后面去了？所以你就看见说，这里面这是我们就是说以小人之心度保罗，度马可之福了哈，对不起马可，真的对不起马可。那么就在这个时候，所以他们到了别家的时候，一方面也是因着去一看见比西底那条路，他就马上就回去了，因为各方各面的原因，所以这个马可回去是有道理的啊。但这里面我就跟我们看见说呢，这个当圣灵差派他们出去的时候，其实使徒们他们生命中学的很宝贵的功课，对不对？他们开始的时候，他们明明知道主的吩咐是做外邦人的光，但他们还是借着犹太人的会堂，然后呢他们从扫罗变成了保罗，这个变化很大。弟兄姊妹，我只怕说今天我们是保罗变成扫罗，这麻烦了，真的很麻烦呢，个个做扫罗王。他刚才说的谁说的？这扫罗肉体是不是？啊，真的是很可怕的。在教会里面，咱们千万别咱们对吧？都说自己是保罗，最后显出来都是扫罗，那就麻烦了。这聚会就对吧？这个见证就出不去了。但是呢，如果我们原来是扫罗，旧造的生命是扫罗，那么现在成保罗，那圣灵就有路了。所以这个你发现就还没到比西底安提亚之前，他们生命中学了很多功课了。所以这个使徒行传，你发现使徒们不是 perfect， 不是一成不变，他们是在圣灵的引导底下，被十字架的工作越过越卑微，然后让圣灵的能力在他们身上越显越刚强，这样就清楚了，对吧？所以那么我们就看这一次，就是说我们花点时间看这个他这篇道，这一篇道哈，我想如果把它总结起来看，我们读一下罗马书第一章，罗马书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一直念到第五节好了，好吧，或者说第六节，反正实际上就重点就是第三节和第四节哈，好吧，我们一起来念。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好，这里面哈，如果把这段讲到从这个刚才大家从十六节一直到第可以说是三十九节，如果把这一段你把它找个纲，就是讲到这福音，对不对？而这福音是什么呢？它分两段，第一段照着肉身说，对吧？照着肉身说他是大卫的后裔，按照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这段经文，就这一段他讲的这篇道，我觉得是在罗马书一上来，他把他在这个比西底安提亚讲的头一篇道，那是圣灵给他启示太清楚。所以刚才有弟兄姊妹讲的很清楚，就说到这一个传福音不是被逼无奈，他是学了很多在神面前的功课。他在这一个叙利亚的安提阿，他们在那聚会的时候，他 他们做初信造就的时候，它里面越过越清楚，福音绝不是什么祷告祷告，对吧？然后什么什么得信耶稣得水牛，啊，信耶稣得这个得那个，祷告这个，然后你们就对吧？就工作了，你们祷告身体就好了。他们在那个叙利亚的安提亚，他们在追求的时候，他越过越发现，原来圣经里面所启示的这个福音太荣耀了，这个福音什么都不是，就是基督，就是神的儿子，除了神的儿子没有福音。如果没有碰到神的儿子，你就是祷告了，你就什么都得着了，你就是 financial free 了，你就是生了十个儿子，弟兄姊妹，你还是一个没有得福音的人。如果有一个人他什么都没有，他碰到了神的儿子，他得救了。是这一个，是整个那个时候使徒保罗他出去他的这个见证太明亮了。所以刚才有人问说他那个点在哪个点吸引人，整个合成的人都来，对不对？他都想不到啊。他原来在会堂里面讲，就是说你们这些敬畏神的人，对吧？你们这些读过旧约的人，对吧？你们这些犹太人，他没想到一传十，十传百。哇，神的儿子弟兄姊妹被举起来，吸引万人归向他。我们今天在这里所宣扬的弟兄姊妹，绝不是什么发财福音，绝不是说什么这个那个，都不是，弟兄姊妹，那不是福音。福音，论到这福音，对吧？讲到是神的儿子，按肉身说他是这个大卫的后裔。所以他为什么讲大卫？所以使徒保罗他在这里从头到尾为什么不讲摩西？他讲了，实际上他一句话带过去了。因为摩西不是目的。所以在旧约里面，整个一个应许的中心的点是大卫的后裔。为什么？因为这说到主耶稣道成肉身。主耶稣如果不道成肉身，就没有办法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就没有办法让福音这个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没有路的。所以基督必须受害，如果基督必须受害，基督就必须是大卫的后裔，换句话他必须道成肉身。哇，这一个太荣耀了。你知道这件事情是犹太人怎么做梦也想不到的，他们的基督怎么会受害？基督必然得胜，这个你要传这个道的话，那犹太人就非常欢迎保罗了，每一次都请他吃饭，我告诉你，就不会每次给他吃石头。这个时候，对吧？你敢说基督必须受害，我就每次给你石头，每一次都是，你看到后面，对吧？嫉妒、毁谤，对吧？反对弟兄姊妹，为什么？犹太人要的基督是一个不钉十字架的基督，是个得胜的基督，绝不可以受害，对不对？但使徒保罗他在这个灵里面看见说，哇，原来整本圣经在那里预言说，这一位主耶稣基督他不仅要道成肉身，而且他要在犹太人中间，他们根本不认识他，他们要把他钉成死罪，要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正应验了圣经所说。所以你说这话太有力量了。犹太人是，使徒保罗也包括在内，对吧？他们都是瞎眼，正因为他们瞎眼，他们所做的正成就了经上所记的话，多么荣耀啊！哇，他们亲手把这一位他们一直等的弥赛亚，他们一直要这个说盼望拯救他们的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件事本身就应验了圣经所说的一切的预言。哎呀，这段话真太有力量了。所以你知道在这个我们今天读的时候，如果你是当时在坐那在底下你听的那些犹太人啊，或者说你心里向着对真理有渴慕的话，你里面真的觉得太亮了。哎呀，这主的话原来是这么亮，这一个整本圣经在使徒保罗讲起来，对吧？像刚才不是技巧，对不对？因为他是在启示的光中看的。 哎呀，这本圣经完全是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完全是为神的救恩做见证，完全是看见神救恩的道路就是十字架。哇，这一个对于当时的这些犹太人，对吧，对于这些当时的这些外邦来讲，那太吸引人了。赦罪的道是从这人传给你们的，你无论有多少软弱，你无论有多少亏欠，哇，这赦罪，你说这赦罪包括什么？赦罪不仅赦免罪，他还要怎么样？除去罪，对不对？还要除去你良心所有的亏欠，让你最后能够胜过罪。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赦罪的道多么宝贵，所以吸引人呐，太吸引人了。如果你听到一个赦罪的道，哎呀，从这人来的，你要不要接受？当然要接受，对不对？当然犹太人不要接受，犹太人怎么可以，我们的基督怎么受害，那还了得了，对不对？所以他们在那极力抵挡。但是使徒保罗被圣灵充满，他在那里把这个神的道这样的启示出来的时候，哇，这听的人心里面开心呐，对不对？哦，原来哇，主耶稣被钉十字架，每一步都是照着圣经的预言呐。我相信这里边也讲到他们分他的衣服，对不对？恐怕也讲到他这个十字架上他的那个说了七句话，对不对？可能在这最后还说我渴了，对不对？哇，就连到最后他说我渴了，然后呢，那些兵丁就给他的这个什么蘸的海蓉啊，什么牛膝草蘸的醋给他喝。哇，大卫诗篇的所有的预言都应验了，都应验基督的身上。哇，他们虽然那么愚昧，对吧？分他的外衣，分他的里衣，对吧？然后这个给他醋喝，哇，每一点呢，对不对？全都应验这位，在这位基督，他就是这位拯救你们的基督。哇，这一个道，我想对于当时的这些听的人冲击力太大了，太好了，我真的是整本圣经全解开了，对不对？哇，真活了，每句话都活过来，每一个地方都照亮了。所以他们这个，对吧？所以他们在听的时候，我相信他们真的还要再听啊，听不够的。你知道，基督是讲不完的，讲个道理很容易，对不对？我们讲个十字架的道，那么下次再讲人家睡觉了。但是如果你讲的是基督，没有限量，对吧？圣灵所赐的是没有限量的，他在圣灵里面把这位主耶稣基督这样启示出来，哎呀，合成的人下次还要再听，还要再听，哇，真的是里边开心的。这是讲到说基督这个照着肉身说他是大卫的后裔，那后面呢就讲了另外一半，对吧？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哎呀，太荣耀了！你知道，在人的生命当中啊，你要光赦罪，那个吸引力是很大的，已经，对吧？所有的亏欠，所有的这些的消极的一面，全都这个，对吧？全都给这个被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全都承担了。所以有人说，如果你知道这个，你说主耶稣为你死了，你就不必死了，对不对？但是这是福音的一半啊，福音还另外一半。他照着这个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你们不仅得赦罪，他后面还讲什么？称义。弟兄姊妹，什么叫称义啊？称义是救赎的结果，对不对？就说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父神让他从死里复活，证明说他的救赎的工作完全了。所以你看见主耶稣复活，你就知道说你的罪完全得赦免，对不对？你的这个主耶稣救赎的工作达到完全，同时因着他从死里复活的生命，今天成为称义的起点。弟兄姊妹，我们称义是起点，我们今天有这样一个复活的生命，所以一个人得救哈，不是说我就罪得赦免，咱们就 OK 了，咱们就整天在地上过日子。弟兄姊妹，救恩不是这么回事的。至少救恩如果要是传的完全的话，这里讲得很清楚，按肉身说，他从 他是大卫的后裔，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救赎的工作，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所以这个后面这一个就是复活的生命赐给每一个得救赎的神的儿女。所以这一件事，这两方面哈，就非常的关键啊，不仅仅说我们今天，对吧？所以他后面在罗马书那里面他讲嘛，他是说那我们今天，对吧，受了恩惠，还有什么使徒的职分。弟兄姊妹，你要觉得你只得到了恩惠你就够了，其实这个福音传的不够完全。我们福音可能只得到一半，对不对？这里面讲的非常清楚，这个福音太荣耀了。所以刚才有人说为什么受吸引，不仅仅说他为你死了你不必死了，对不对？他今天替你活，你不必活了。这是有一次有人讲的，这个，对吧？这个福音太荣耀了，对吧？一方面主耶稣替我们死，我们不必死，对不对？另外一面主耶稣复活的生命在你里面活，你不必活了，你把你的肉体血精私欲统统在十字架上摆在死地，对不对？今天基督的生命，义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活，这是福音。这一个当时这些犹太人他们都知道，良心里都知道，他们达不到摩西的律法，对不对？常常被控告。使徒保罗说在摩西律法上，这回他把摩西搬出来了。这摩西啊，这个摩西是定罪你们的，对不对？在摩西律法上完全你没办法得称义的，一切事上靠着这人都得称义了，太吸引人了，对吧？完全得胜啊。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得胜。所以这一篇的道哈，你发现他把福音呢真的讲的是这样的有力量，而且每一点每一划全是圣经里面所应许所见证的，包括主耶稣从死里复活。那这里面我们稍微说一下，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如果像彼得他就引这个诗篇十六篇就可以了，对不对？因为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对不对？那大卫是见朽坏，对吧？大卫说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但大卫自己见朽坏了，那么所指的一定不是大卫，对不对？所指的是基督，这样就没问题。但是他要讲的诗篇第二篇，诗篇第二篇是很奇妙的。诗篇第二篇他说我今日生你，对不对？弟兄姊妹，像刚才这个弟兄也提到说，主耶稣在从水里上来的时候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主耶稣是父亲的爱子，是从永远到永远他就是父的爱子。怎么到了这个诗篇第二篇怎么还要再生一下呢？弟兄姊妹，这里面就有讲究哈，就是主耶稣从他永远到永远作为神的儿子来讲，他一直是父亲所爱的，没有问题。但是当主耶稣道成肉身以后，那么他从死里复活，这个时候主说我生你，神说我生你，这个生不是讲到独生爱子说的，这个讲到长子说的，他在众子中做了长子。弟兄姊妹，这是何等荣耀啊！如果主耶稣在变化山上就他就到父那里去，那就永远是独生爱子，对不对？我们一点希望都没有。但是他从死里复活，弟兄姊妹，今天他复活的生命赐给每一个信他的人，对不对？所以他在众子中做了什么？长子。哎呀，弟兄姊妹，这实在是真的是太荣耀了。所以你说这里面他讲到这个复活生命的时候，他这里面给我们看见，他把这个希伯来书，对吧，这个第一章还有这个诗篇第二篇那里面所启示的。弟兄姊妹，我们至少我自己开始读的时候，我说哎呀，这太好了，这个我们的主他是父这个生的，对不对？他不是造的，对不对？我们跟人家辩论的时候，主耶稣不是受造的，主耶稣是生的，对不对？但是其实他是守生的，这句话里面有两层的意思。一个是在一切之先的，对吧？在时间之前他跟父的关系，他是生的，对不对？他不是造的。还有就是他从死里，他是首先从死里复生的，所以他在凡事上居首位，那么在众子中他就居什么？ 长子，哎呀，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是众子，因着主耶稣从死里复活，我们今天都成为父亲的众子啊。然后最后我们因着这个主的长子的生命，我们也成为众长子，你知道吗？好奇妙啊！希伯来书对吧？还记得吗？十二章，众长子知会所聚的总会，还记得吗？哇，那个真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这里面我就说，在这一个使徒保罗这一篇道里面，我们先把这纲稍微拎一下，好吧？那么弟兄姊妹，你回去再看，你就发现他每一点哈，他都给我们看见。这刚才弟兄给我们稍微解了一点，对吧？这个前面他告诉我们说，现在完全是恩典呐、啊，在神的儿子里全是恩典，对不对？拣选的恩典，养育的恩典，对不对？然后这一个这个救赎的恩典，然后后面是这个丰富的恩典，哇，真的是在他们身上做工的恩典，全是恩典，全是神自己做的，没有一件事他们成功的，他们只有失败，对不对？但是感谢主的恩典在他们身上，就是从列祖开始都是恩典。哎呀，这是恩典的时代，这是主耶稣基督他把恩典带给我们，所以这一篇道真的太吸引人了，因为完全是神的恩典。我们没讲完，没有关系，我们时间到了，下次还有，就从我们下次从四十节开始，好了，四十节到五十二节，这里还有很多内容，好，我们大家回去再稍微再对吧看一下，然后前面这些细节的部分，大家也可以稍微看一下，好不好？这也是里面也是非常奇妙的，好吧？我想我们先把这篇道的这个总的这一个他这个思路，对，你看思路非常清楚，而且这是非常成熟。到今天来讲，对吧？你看今天你发现，当我们传扬福音的时候，有很多时候人传扬的只是得点平安，对吧？得点喜乐，得点满足，但这也是对的，这没有错。但问题是，神的福音是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啊，对不对？所以这一个实在是太宝贵。所以他这一篇道讲出去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太震撼了，而且这么吸引人，对吧？然后引起的这个，特别是仇敌，哇，这个抵挡们一下子就恨之入骨啊，对吧？把他们赶走了，对不对？又嫉妒，又毁谤，又抵挡，对吧？所以你就看见说这一篇道啊，真的是戳中了这个仇敌的要害了。好吧，我对不起时间的缘故，我们只能够这样的稍微继续。
好，我们有一个结束的祷告。主啊，感谢你，主啊，因着你的恩典赐下，
赞美主，是感谢。
不朽坏的永活的生命，
是的。
如今我们活在恩典的时代，
阿们，
不仅要来到你的面前来向你献上感谢，主啊，我们内心主啊也愿意激励我们，主啊，让我们不负你的托付，
主啊，
让我们在地上有限的年月里面为你来行出见证，
阿们，
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被你得着，也被你来悦纳。感谢主，继续来引领和扶持我们。
谢
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查经就停。